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衍飞，第27集。妻子似乎不甘心，依然上前恳求那名军官，鞠躬说道：
拜托你，让我们过去吧。
军官冷漠地摇头，妻子无奈，只得与丈夫一起转身，牵着孩子的手，慢慢地往回走。这一家三口从唐千林等人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那孩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浑身是血的庆全。就在此时，枪响了。枪声过后，男子和女子背部中枪，手中的行李散落满地。孩子大惊，随后扑到父母的身上哭喊着。唐千林、李清祥和庆全驻足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此时日军军官上前来：
你们竟然平安地回来了。
还未等军官说完下面的话，李云帆和千思年出现在关卡对面，赶紧上前。李云帆问：
调查得如何？
唐千林的目光依然落在那对夫妇的尸身上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钱思年看着后方，又问庆全：
你弟弟呢？
庆全看着那呼喊的孩子，半天才道：
死了。
李云帆知道不能再让他们留在这里，于是说道：
走吧，我们回去。
唐千林三人默默地跟着李云帆和钱思年离开。走到关卡的时候，听到身后的日本军官对着那孩子说：
小孩，不要害怕，这只是一个魔术，你把这颗糖果吃完之后，你爸爸妈妈就会醒过来的。
唐千林站住，转身看着那名日本军官掏出一颗糖果递给了那孩子。孩子眼含泪花地看着日本军官，拨开了糖纸，将糖塞进了口中。唐千林意识到了什么，正欲上前，李云帆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冲他微微地摇头。唐千林闭上眼，他此时此刻很想捅聋自己的耳朵，弄瞎自己的双眼，这样自己就什么都听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心也就不再痛了。就在唐千林三个人坐上李云帆的那辆汽车时，还在嚼着糖果的孩子浑身抽搐，倒在父母的身上，口吐白沫的死去。日本军官和周围的日本士兵哈哈大笑着。日本军官转身指着那些满洲国国防军的士兵说道：
喂，你们几个来把这里收拾一下。
几名国防军士兵心里暗骂着上前，将尸体抬到了街边。其中一名士兵悄悄地将孩子的手与其母亲的手放在一起，如今他能做的只有这个。日本军官看着街边的三具尸体，冷笑地说道：
愚蠢的直男人。
在回保安局的路上，车上的五个人都沉默不语。受伤的庆全此时此刻恨不得自己的伤口更痛，他希望外伤的疼痛能够压过心里的那种疼痛。唐千林和李清祥都在拼命压制着自己的怒火，两个人的拳头攥紧又松开，松开又攥紧。回到保安局的那间仓库中之后，五个人直接前往了朴炳正的办公室。朴炳正一改常态，满脸微笑，看那模样就快上前拥抱唐千林等人了。朴炳正微笑着问道：
调查清楚了？
见没有人回答，又示意三个人落座。唐千林并没有坐下，只是说道：
查清楚了，那是萨满教用来祭祀的一个地点，
袭击之前那五批士兵的是一种怪异的地下生物。可惜的是，因为下面太黑的关系，我们并没有看清楚那怪物的模样。朴炳正又问，
还有呢？
唐千林从贴身的衣服中掏出了那四张纸。我临摹了祭祀地点的一幅笔画，我相信这幅笔画与传说中的萨满灵拱有直接的关系。唐千林此话一出，让李清祥和庆全为之一振，因为这与他先前说好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之前一再叮嘱两个人不要提到萨满灵拱，而此时唐千林自己却说出来了。
这小子想做什么？
李清祥脑子中满是问号，但他不能问。他与庆全一样，除了点头之外就是保持沉默。
萨满教？
朴炳正将那四张纸放在了办公桌上。
你的意思是，你临摹出来的这幅画是一幅地图，靠着这幅地图就可以找到那个萨满灵宫？
唐千林默默地点头。朴炳正又问，
那个萨满灵宫里有什么？或者说找到那东西有什么用啊？
唐千林说道，
传说中萨满灵拱是一个可以逆转生死的场所，还可以在那里获取强大的自然力量。
朴炳正看着唐千林。
传说？
唐千林点头，
是的，传说。
朴炳正思索了一番后说道，
你把洞穴中的详细的经历说一遍。
朴炳正说着打开了旁边的录音机，示意唐千林可以开始了。唐千林将事情前后详细的说了一遍，只是在言语中没有详细的去描述荣石龙，因为他很清楚日本人一定会对这种强大而又神秘的生物产生兴趣。至于壁画地图，他可以想办法拖，毕竟其中一张纸是错误的，就算日本有专家也看不出其中的端倪。可日本人如果知道荣石龙的存在，说不定会派遣大批军队下去捕获，就算没有活捉，只是带回了尸体，后果也是不堪设想。唐千林说完之后，朴炳正让他出去，又分别询问了李清祥和庆全，基本上确定三个人所说的没有太大的出入之后，这才招呼三个人又进办公室。朴炳正笑着说道，
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我代表三宅将军慰问三位，这是给你们的酬劳。
朴炳正将三包钞票放在了桌上，示意他们去拿。唐千林毫不迟疑地就拿走了钞票，
谢谢。
李清祥不知道唐千林此时在想什么，也拿了钞票，唯独庆全此时冷冷地说道，
还有一份我弟弟的。
朴炳正拿出了一根金条，
这是你弟弟的酬劳加上抚恤金。
庆全拿起金条的手都在颤抖，这是他弟弟用命换来的，可是现在拿着这玩意儿又有什么用啊？再多的金条也换不回亲兄弟的命。朴炳正说道，
过几天就会开始下一项任务，所以请三位好好的休息。
唐千林此时却忽然说出了一句让李清祥无比惊讶的话，
朴科长，我认为从现在开始，李清祥老先生应该在这里坐镇，而不是与我们同行执行任务，因为他的年纪太大了，
力不从心。这次若不是他，我们的调查也会更加深入。李清祥和沁泉惊讶地看着唐天林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朴秉正扫了一眼三人，又问：
但是人员配置上，
我有其他的人选。唐乾林立即说道：我会带新的人员面见朴科长。朴秉正似乎有了兴趣，靠着椅背说道：
是谁？说来听听。
唐乾林只是简单的说了三个字：易墨尘。两个小时后，唐千林、李清祥和沁泉来到了易墨尘的宅子中。李清祥和沁泉立即去了地窖中，让小田君先给自己采血，从自己的血液中提炼甲种菌用来治疗唐子成。办妥之后，还要为沁泉换药治伤。而唐千林则来到了唐子成的房间中，向还在照看着唐子成的易墨尘叙述了这一天一夜的经历，还有自己的调查结果。易墨尘一直沉默不语，直到他听到唐千林说要让自己加入密搜科的时候，他瞪着唐千林说道：
你是真的疯了吧？
唐千林看着床上昏睡的儿子，
相爷老了，力不从心，他的确不合适。
易墨尘凑近了说道：
嗨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
唐千林看着易墨尘：
以我过往的经验，如果有地对者也在调查相同的事件，在各自都想抢先的前提下，硬碰硬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武力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暂时休战，甚至是绑住敌对者，和双方的力量快速的调查清楚，在整个的过程中获得对方的信任，等其放松了警惕时，再一举消灭对方。
易墨尘甩了甩头：
问牛打马，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要把祥爷踢出局呀？
不是我踢他出局，而是让他坐镇密搜科内，这样我们在内部也有眼睛和耳朵。我们已经有李云帆了，不需要祥爷在内部探查消息。
唐千林只是简单的回答：
就是因为有李云帆，我才这么考虑。
易墨尘一脸的疑惑：
你什么意思呀？
你以后就知道了，现在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清楚。
易墨尘还要追问的时候，门开了，小田君匆匆的走进来：
坐好了。
唐千林赶紧起身，让小田君为唐子成消毒，然后注射提炼出来的甲种菌。小田君注射完毕之后，抬手看表：
明天早晨应该就可以退烧。
唐千林道谢：
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易老板，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子成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
易墨尘问：哎，你去哪儿啊？
见个朋友。
说完，唐千林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唐千林来到楼下的时候，刚要出门，就被坐在沙发上的李清祥叫住。李清祥质问道：
为什么要那么做呀？
唐千林略微的驻足：
我已经当着朴秉正的面阐述了理由，那是实话。
李清祥怒道：
你把我当累赘？
唐千林冷冷说道：
相爷，你喜欢怎么想都行，我控制不了你的想法。
说完，唐千林开门离开， 开门的瞬间，冷风灌入，让李清祥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。他完全不懂，唐千林为何突然间变了一个人。唐千林要找的这个人，就是他对李清祥所说的那个曾经是萨满后被驱逐的老头。老头名为关新月，满族，满清瓜尔佳氏后人，其祖先名为古里元，是东海窝基部人，与努尔哈赤是换铁兄弟，后来被封为贝子，显贵一时，但在天聪初年因罪被削去了爵位，贬至乌拉为奴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古里元认识了一位盛名的萨满，跟随其学习灵通，其后人后来在乾隆年间因立下了神秘战功而封侯，一直到满清覆灭。虽然日本人扶持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，但过去的遗老遗少也不是全部因此得利。就拿关新月来说，无法在如今的满洲国中谋求个一官半职，只能经商，做的还是兽皮生意。可做兽皮生意能做到尽人皆知，在东北这个地方也很难。他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的江湖朋友，甚至有人免费送各类兽皮来的主要原因是，关新月私下还在贩卖军火。因为靠近苏联的关系，以前的关新月贩卖的全是木芯、纳甘这一类苏日武器。现如今他路子广了，胆子大了，加上有在政府内的亲戚保护，他放言出去，只要有钱，他就可以弄到全世界各地的轻武器。不过唐千林找他并不是找关新月做军火生意，而是因为关新月曾经萨满的身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过去的萨满之所以会被教派驱逐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私下研究恶萨被发现了。这就是唐千林要去找关新月的主要原因。在那个祭祀幻影的洞穴中，他已经认定萨满灵宫应该与恶萨有直接关系，而恶萨却是萨满教中最神秘的一支教派，文献记载中也鲜有提及，就如同家丑不可外扬一般。走到关新月店铺门口的时候，唐千林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径直往前走，因为他知道有人在跟着他，而且是三批人。第一批是从他离开保安局开始就一路尾随，第二批是他离开易墨尘家的时候跟上的，第三批是他下车之后从附近慢慢跟上来的。毫无疑问，第一批人是朴秉正派来的，那么第二批和第三批呢？唐千林在街头边走边想，不过他从第三批人行走的姿态分析出，那是江湖人士。在哈尔滨这个地方，会跟踪自己的江湖人士只有八相门。难道说第三批人是贺晨雪派来的？唐千林本想去试探下，但想到自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关新月，他思来想去，闪身进入后巷之后，又踏墙跃上了房顶，蹲在了烟囱后面观察着。果不其然，第三批人直接冲了进来，没有发现唐千林之后开始四下寻找。此时第二批人也走了进来，两批人互相对峙着。没多久，第三批人的一个领头者上前抱拳说道：
各位是保安局的人吧？我们是自家人。
被称为保安局的第二批人的领头者上前，上下打量着说话者。
自家人，你们是？
第三批人的头目说，
我们是八相门的人。
领头者立即有了笑容， 果然是自家人，险些产生误会。说完，保安局的特务们离开，而八巷门的人继续在周围寻找着。